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我们五月份基督化家庭月的最后一个主日。我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谁在你的家中掌权？不晓得你会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有一些太太可能说，哦，当然是先生掌权，因为他是家里的头嘛。但是可能有先生就说，没有没有，其实我们家是太太在掌权，因为虽然我是头，他是脖子啊。但是也有可能反过来说，先生说，当然是我掌权了，我是头啊。而太太则说，其实是我掌权，因为我是脖子。好，不管怎么说呢，这个背后的一个争议的理由，就是在于这种 power struggling， 就是这种好像权力角力，权力的斗争的问题。到底是谁才有这个权力呢？那所以我就把这个讲到的题目呢，加了一点伏笔，有一个这个 dash， 然后说是神在你的家中掌权吗？问号啊。所以呢，请问是谁在你的家中掌权？是神吗？在你的家中是谁掌权呢？这是我们今天要一同来思考的一个主题。我们先在主面前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求你今天透过你的话语来对我们的生命说话，让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家庭更多的被你的真理给塑造、给更新、给祝福。谢谢你对我们的心灵说话，这样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想我们先来做一个个案分析。好，在创世纪的第十六章第一节到第六节，这个是亚伯兰跟撒拉的婚姻。好，我们来看看这个个案分析的状况是如何。我先把经文读给大家听。十六章，创世纪十六章的第一节，亚伯兰的妻子撒莱不给他生儿女。撒莱有一个使女名叫夏甲，是埃及人。撒莱对亚伯兰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或者我可以因她得孩子。亚伯兰听从了撒莱的话，于是亚伯兰的妻子撒莱将使女埃及人夏甲给了丈夫为妾。那时亚伯兰在迦南已经住了十年，亚伯兰和夏甲同房，夏甲就怀了孕。他见自己有孕，就小看他的祖母。撒莱对亚伯兰说，我因你受屈，我将我的使女放在你怀中。他见自己有了孕，就小看我，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亚伯兰对撒莱说，使女在你手下，你可以随意待她。撒莱苦待她，她就从撒莱面前逃走了。从这段经文来看，你觉得谁在这个家庭当中掌权呢？第一节说呢，撒莱不给亚伯兰生儿子，然后呢，第二节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然后撒莱就让这个亚伯兰跟夏甲来同房，希望夏甲可以代替撒莱可以生一个儿子，这是撒莱的想法。所以第四节就说这个夏甲就怀了孕。好，我们期待接下来按照经文的这个对称的话，我们期待接下来也会说耶和华使夏甲怀了孕，但是却没有出现这句话，显示呢这个并非是神的计划。然后接着出现的状况就是夏甲因为自己怀了亚伯兰的孩子，就开始呢这个轻视撒莱。其实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夏甲他也不需要有什么太过分的表现，或者太刺激撒莱的言语，这个撒莱都会非常非常容易就感到受伤，会很容易觉得受委屈的。如果夏甲的心思不够细腻，没有敏锐到这个部分，两个人的关系其实很容易就破裂。譬如如果撒莱跟夏甲说去提一桶水来，然后夏甲就说，哎呀，我怀了孕不方便提重的东西，很可能撒莱就感觉到被轻视了。那我们看这个经文，在前面撒莱他因为感到挫折，他就埋怨的跟亚伯兰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后来呢他感到委屈呢，又很生气的跟亚伯兰说呢，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来判断。 所以你看他前面不能生育，他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后来呢，这个他受了委屈，他又说耶和华在你我中间来判断一下。所以他嘴巴上一直讲神，一直讲神，但是其实他的生命当中没有尊神为神。后来这个我们知道撒来就虐待了夏甲，逼着夏甲只好逃跑。不知道他敢不敢跟夏甲说，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来判断。所以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也是这样子吗？就是我们在家庭当中，我们好像说，哎呀，我们是基督化的家庭，我们是基督徒的家庭，所以嘴巴里面常常讲神讲神，但是呢，我们真正生命当中是不是真的尊神为神呢？说到这里，你觉得谁在这个家庭当中掌权呢？在第三节那里经文叙述说，亚伯兰已经住在迦南地十年了，但是呢就一直都没有办法有孩子。这个跟上帝应许他说他的后裔要像天上的繁星一样那么的多，这个中间的差距有这个好像十万八千里啊。所以面对这样的困境，所以当撒来跟亚伯兰说求你跟我的使女同房的时候，经文说亚伯兰他就听从了撒来的话。亚伯兰他没有求问神，撒来嘴巴里面口口声声说神，但是好像内心没有尊神为神。而亚伯兰呢，他就听撒来的话，听太太的话，就没有求问神。然后后来呢，这个撒来说我因为你受冤屈啊，亚伯兰就回应说使女在你的手下，你可以随意的待她啊，就看着撒来去受到虐待，然后他也没有任何的作为。所以我们这样子看这整个的个案分析，看起来好像神并没有在这个家庭当中掌权。弟兄姐妹，在你我的家庭当中又是怎样呢？面对家庭当中的一些重大的决定，我们有没有求问神让神来掌权？还是某一方说了就算，那另外一方只能够屈从？在创世纪的这个故事里面，其实跟另外一个故事是平行的。好，那个故事就是亚伯兰遇到了饥荒，就带全家下了埃及。好，今天这段故事，撒来是跟亚伯兰说：“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或者我可以因她得孩子。”在下埃及那一次，是亚伯兰对撒来说：“求你说你是我的妹子，使我因你得平安，我的命也因你存活。”好，这两次哦，他们其实都是根据局势，根据当时的风俗习惯，他们来做决定，他们来下一个判断。我们在每日灵粮的视频里面有比较细的解释，当时的风俗习惯是什么，那这里我们就不细讲。但原则上有理性的思考，原则上按着当时的社会风俗来做，原则上没有什么太大的错误。但是呢，在当时的状况下，他们都是靠着自己做了一个最智慧、最有感觉、最聪明的一个决定。他们用他们所能够想象的最合适的一个决定。但是问题就是他们就出在他们没有求问神，而结果也是很不理想。这两次的事件结果都不美好。所以呢，在家庭当中，我们要做一些重大决定的时候，我们夫妻要一起来寻求神。不要只是凭理性的判断，或者是呢一方很强势的他说了就算啊。同时我们也不要只是随从风俗习惯啊，不要好像不自觉的就按照原生家庭的方式来决定啊。不要说我爸妈都是这样，以前我的家都是这样，我们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啊。问题是现在是一个新的家庭，一个新的先生，一个新的太太，二人成为一体啊，圣经里面的教导。所以呢，夫妻呢成立一个新的家庭，要一起来迫切的寻求神对这个家庭的带领，让神在你的家中掌权。所以呢，就不需要再有这种这个权力的这种角力，不需要再有这种这个 power struggle， 因为不是先生掌权，也不是太太掌权，当然也不会是孩子掌权，而是神掌权。而且我们整个家庭的权柄的架构也是按照神他对婚姻的设计来进行，让神来掌权。在以弗所书五章 21-25节以及33节那里谈到了神所设计的这个婚姻夫妻之间的这种权力的一种架构，一种power 的这种一种 structure。 好，我来读经文给大家听。21节那里说，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婚姻里面夫妻是有明显的区别，有他神圣命定的一个性别的角色。在这段经文里面，保罗给夫妻双方的教导呢，也因此而有所不同。保罗吩咐丈夫爱妻子，而没有吩咐妻子爱丈夫；而保罗吩咐妻子敬重丈夫，却没有吩咐这个丈夫要敬重妻子。并且在21节，保罗说夫妻要彼此的顺服，但紧接着22-24节又另外再强调妻子要顺服丈夫。所以关于顺服，保罗对先生说了一次，对妻子说了两次。好，但是这个是不是代表说丈夫就不需要尊重妻子，或者是呢妻子就不需要爱丈夫了呢？当然不是嘛。保罗是针对夫妻双方各自的角色，各自特殊的需要，各自的强项来提出一些教导。就好像有些基督徒是有传福音的恩赐，但是所有的基督徒都应该要分享福音。就像有一些基督徒他有教导的恩赐，但是所有的基督徒弟兄姐妹彼此之间也有那种这个彼此教导互相劝慰的这个责任。所以当保罗强调丈夫爱妻子以及妻子顺服丈夫的时候，那个意思不是所以丈夫就不需要这个尊重妻子，而妻子呢就不需要爱丈夫，并不是这样子的。而且呢，我们也晓得其实有传福音恩赐的人是需要有教导恩赐的人来补足的，不然呢这个传福音很多人信耶稣，但是没有人栽培造就，没有办法成为真正主的门徒。而同样有教导恩赐的人也是需要有传福音的恩赐来补足，否则教会就没有外展的行动，没有外展的动力。夫妻之间也是一样，男性跟女性有天生的差异，但是可以互补，可以彼此的来成全。在后现代的观点呢，认为性别完全是一种社会建构，就是说这是后天的，这是社会的架构所赋予人的。但是圣经一开始提到人本身的时候，就提到了性别。一开始在创世纪1:27那里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所以一开始神造人的时候，就提到了性别。所以性别是每个人的组成的核心啊。那也因为这里谈到说呢，不管是男人女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所以我们说男女被造是完全的平等，两者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所造，受到同样的祝福，而且也同样被赋予治理全地的这个权柄跟责任和任务，所以是平等的。但是呢，男女也有性别的差异，用各自的独特性来互补。这个心理学家他们这个研究男女天生的差异，他们就发现呢，如果是 小男孩这个男娃娃娃在地上爬，如果男娃娃呢遇到了一个障碍物，他就会把他给推开，别挡路，然后继续往前爬。但是如果女宝宝呢，女娃呢遇到了障碍物，她就会绕过那个障碍物。这个长大以后，男人是以分离，是以独立并且产生影响力来代表他的成熟，来代表他的这种好像好像男性的这种成长到一个地步， 这个是 男性 从一开始是依附在母亲的身边，到慢慢他好像可以分离，他好像开始学习独立，然后他可以开始对一些事物他可以产生一些影响力。好，那以此是好像就他就觉得他的生命得到了成全。而女性呢，相对来说她是 与自己有更深的连结，而且她可以邀请他人彼此来连结，成为一个相互支持的一个关系网，透过这样子来得到满足。所以呢，我们可以说男性相对来说是有这个独立的恩赐，而女性呢是有比较是有这种相互依存的一个恩赐。所以男性比较是 independent， 女性比较是interdependent。 那同样的，男女在婚姻当中就各自有他不同的恩赐，有他不同的强项，有他不同的呼召，就很像配合的很好的两块拼图啊。这两块拼图呢并非完全一样，可是也不是任意的不同，而是呢如此的有区别，但是又可以这个结合在一起，创造一个更完美的整体。可惜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原来的那个好像独特的恩赐、呼召跟强项都被扭曲了。男人开始呢，必须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并必须汗流满面才可以得糊口。所以呢，男性虽然很想要带出影响力，但是呢，就总是很难有美好的收成。所以就更努力、更独立、更想闯出一片天地，更想要做出一番事业。但很容易就会变成掌控，很容易就变成滥权，而在夫妻关系当中呢，就变成了这个管辖、压迫自己的妻子。而女性犯罪之后呢，原来以关系的连结跟帮助者得到成全的这个天性，也被扭曲成为了这个依恋她的丈夫，就变成很依赖而无法独立，或者是依恋丈夫那个做头的位分，想要出头，比那个头还要更出去，想要出头，想要超出头，想要控制头。就是因为这样的状况，所以保罗呢，他是针对男女受造的天性，以及这个天性因为犯罪而产生的扭曲的这种情形，保罗就做出了一些对夫妻双方的劝勉。而这个劝勉基本上就是以基督为榜样，基督化家庭，那当然就是以基督为榜样嘛。所以保罗他教导丈夫说，男性拥有做头的位分，但是不是要把女性边缘化或者是压迫女性，是要爱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一样。在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地位更高的人，更拥有权柄的人，他们就是会得到推崇，他们就会有很多的特权。譬如这个你有这个飞行白金卡的这种贵宾，你就可以免费升等头等舱，然后呢有免费的食物，有免费的饮料，跟经济舱的那一些都是不一样的，还有免费的行李托运。那如果你是银行户头里面的钱比普通的人多的人，你去到银行呢，有专人接待你进到贵宾室，你不需要排队，专人的服务，你不需要等候，你有独立的空间来做理财规划的事情。这个是在这世界上有权柄的人是这个样子。可是呢，耶稣他就重新定义了做头的位分跟权柄，就是要变成仆人，就是要为了爱和服侍另外一位而向自己死。权力的行使只能够是为了服侍另外一位，而非为了取悦自己。在约翰福音的13:12-16，我们很熟悉的经文，里面说到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就穿上衣服，又坐下，对他们说：“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是，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所以耶稣很具体化的向我们显示了，拥有权柄是为了服侍。 所以基督把那个权柄，把那个座头当中那个所有的自我中心以及这个作威作福的这个成分全部都给废除掉了。丈夫在婚姻当中做头的方式就是要按着基督的方式，是一种谦卑舍己仆人式的侍奉你的妻子。而对于妻子呢，保罗说要顺服丈夫如同顺服主，原因是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但是我们要说明一下，妻子对丈夫的顺服不等于下面说的这两种的状况。首先，妻子对丈夫的顺服不是无条件的顺服，没有任何人需要对任何人有无条件的顺服，只有对上帝才有无条件的顺服。所以即使在罗马书十三章第一节那里，保罗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保罗教导教会要顺服掌权的，顺服在上有权柄的，要顺服做官的。但是呢，在使徒行传五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大祭司就质询那些使徒们说，我们不是严严的禁止你们不可奉这名教训人吗？你们倒把你们的道理充满了耶路撒冷，想要叫这人的血归到我们身上。彼得和众使徒就回答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所以同样的，妻子对于丈夫的顺服有一个前提，就是不能够是违背神的心意，不能够是去犯罪。丈夫叫妻子去贩毒，那妻子要顺服丈夫吗？当然不是。所以呢，对人的顺服不是一种绝对性的顺服。甚至这里经文说，顺服丈夫如同顺服主，那个意思哦，也不是要求妻子用顺服主的那种绝对性来顺服你的丈夫，而只是说呢，就像教会顺服主一样，妻子也顺服丈夫。好，所以我们了解第一个，妻子顺服丈夫的意思不是一种无条件的顺服。另外呢，也不是指的在做一些家庭决定的时候妻子都不能够有任何的意见，并不是这样子。但那个意思比较是，当两个人都的意见都充分的表达，也许也有完整的讨论，双方都对一个事情做出了从自己的想法智慧判断而来的那个美好的贡献之后，仍然无法有一个共识，那个时候呢又必须要做决定，那就让丈夫做决定吧。好像我们家来到美国服侍这件事情，我跟怡经我们一起祷告，我们有很多的讨论，其实也有一些挣扎。那怡经是比较早就已经认定神是这样子引导，可是对于我来说，我就需要更清楚上帝的心意。对我来说呢，只有一个印证不够，常常觉得可能是巧合。所以呢，易经的时候他就做了一个决定，他就说，除非等我也确定神的心意，然后我们才会真正的就来到美国服事。然后后来他真的给了我蛮长的时间，我继续的祷告，继续的寻求，直到我们下了决定之前，我是已经非常非常清楚神的心意跟引导，所以我们就可以同心的来到美国服事。那我们都知道，来到一个新的环境其实有很多的困难，很多的挑战，但是因为我们是同心寻求神的心意，所以我们就可以面对很多的困难不容易和挑战。而关于妻子的顺服，我在想或许我们还可以再加上一点点的说明。在哥林多前书的十一章第三节，保罗说，我愿意你们知道，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我们知道基督跟父神其实是同样的神圣，同样的尊贵，同样的荣耀。一位是三一神的第一位格，一位是三一神的第二位格，这个一跟二也没有高低的顺序，也没有高低的差别，只是在叙述上面的一跟二而已。总是要有一个人先说一嘛，然后接下来再说二嘛，总是叙述上的一个顺序而已。所以呢，虽然 基督跟父神是同权同荣，但是基督他就甘心顺服天父，他就虚己放下他的那种神圣的特权。可是这其实没有丝毫的损及他的神性，他取了奴仆的形象，他成为一个最顺服最顺服的角色。而耶稣他愿意接受这个样的角色，是他完全甘心乐意的，这个是他给圣父的一个礼物，而不是强加给他的一个责任。可是呢，他给圣父这个礼物却没有侮辱到他自己的尊严跟神性，反而他是透过谦卑的顺服彰显了伟大无比的荣耀。同样的，妻子在婚姻里面以丈夫为头，也不代表妻子是比较卑下比较屈辱的，反而妻子是以坚强的帮助者显出那个能力。所以妻子当愿意顺服丈夫的时候，其实也彰显了基督顺服天父那样子的一种荣耀，那样的一种谦卑。所以夫妻的关系某个程度也很像圣父圣子的关系，圣子尊荣圣父，取了这种顺服的角色。那圣父呢就接受了圣子的礼物，然后他又把圣子高举到最高的地位。所以每一位都是讨另一位的喜悦，每一位都是要高举另外一位，彼此讨彼此的喜悦，彼此希望彼此得到尊荣。所以在这个当中，爱跟尊荣都被给予，然后也都被接受，然后也再次的被给予。所以在这里并没有什么能力或者尊严上面的不平等，只有那种爱的舍己、爱的牺牲、爱的付出、爱的顺服。所以有神学家说这叫做神圣的舞蹈。我们想这个光景跟亚伯兰和撒拉所呈现出来的那个婚姻的那个状况是何等的不同。而所有的基督徒夫妻，我们都被上帝邀请来参与这支神圣的舞蹈，我们也被呼召要来借着我们独特的这个性别的角色，借着彼此性别的差异，彼此的互补，来彰显上帝的荣耀的形象，可以反映上帝那个带有爱心舍己的一个权柄，也反映上帝那个带有信心的顺服的那样子的勇敢。做丈夫的，我们当中做丈夫的，我想要请问你，谁比耶稣基督更有影响力呢？我们的天性好像想要发挥影响力，想要对这个世界有一些 impact， 带出一些正面的影响力。如果我们想要完成这样子，这个天性里面神给我们里面的一种渴望，我们就要效法基督他做头的方式。你想要产生影响力，你是头，但是呢不是以这世界的这种做头有权柄的方式来运作，是以耶稣基督那个爱的舍己的方式来做头，那个才会带出最大的影响力，那个才会带出长远的影响力。而我们当中做妻子的，请问有谁比耶稣基督跟父神有那个更深刻的那种连结，更有意义合一的关系呢？所以如果你想要有更深刻更有意义的连结，就要效法基督的顺服。当妻子愿意顺服帮助丈夫的时候，会成全丈夫那种想要发挥独立带出影响力的天性。而当丈夫愿意为妻子舍己的时候，也会让妻子有安全感，而可以发展出那种深刻并且充满创造力的连结。弟兄姐妹，当我们每一个婚姻里面，我们的丈夫效法基督舍己的爱，而我们的妻子如同基督一样谦卑的顺服的时候，我们的夫妻就是共同的参与在上帝那个神圣的舞蹈当中。那么我们的家就是上帝在掌权，夫妻就是一起来彰显上帝的荣美。最后我用一个例子作为我们讲到的结束。你知道如果我们只有水银，就只有那个汞，然后呢如果你想要透过汞呢来 照一下自己的样子，哦，基本上呢你是可以反映出一点自己的形象，但是因为它是流动的，所以呢可能会有一点点扭曲，哦，或者呢你透过玻璃，哦，想要看一下自己的样子，哦，然后这个你也可以透过玻璃好像依稀的看出整个的轮廓，但是仍然不是非常的清楚。但是如果你把那个水银涂在玻璃的背后，那么它就成为一面镜子，就可以非常的清楚看到那个照镜子的那个人的整个的样子。我们男女，我们夫妻被上帝创造，按着上帝的心意，这样的夫妻关系是被上帝设计成为彼此相爱，彼此合一，彼此成全，有爱的舍己，有这个爱的顺服。在这样子的合一配合的关系当中，我们是可以更加清楚的来彰显上帝的荣耀，来彰显上帝那个荣美的形象。愿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都是神在掌权，也都可以反映出神他本身的那个荣美。我们在主的面前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向你献上感恩，你让男女有相同的尊贵，相同的荣耀，都有神的形象，但你又把我们造得如此不同，以至于我们可以互相的扶持，互相的补足，互相的成全。主啊，求你祝福我们教会每一对夫妻，每一个家庭。主啊，让我们可以按照基督的榜样，按照圣经的教导，活出那个你所赋予我们那个独特的角色、身份和呼召，让我们彼此的补足，彼此的相爱合一，让我们加入那个神圣的舞蹈，舞出那个上帝的荣美，能够彰显上帝的荣耀，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夫妻双方都有很大的满足跟喜乐，我们也可以向我们的孩子，向我们所处的社区，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好像可以做那荣美的见证。主啊，愿你赐福我们每一个家庭，赐福我们每一对夫妻。谢谢主，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